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二章一到四节，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再稍作补充，然后就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二章五至七节的内容。读完《启示录》二章一到四节，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第二章开篇提到手拿七星的使者，他是谁呢？根据《启示录》一章十一到十三节的记载，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就是主耶稣，他右手拿着七星，表示他有权管治教会和教会的领袖。以弗所已经成为一个大型而又骄傲的教会，主耶稣的信息就要提醒他们，只有主才是教会之首。或者还有人不禁会说，针对亚细亚第一个出现的教会以弗所教会，神有说话讲，是因为他们当中出现了问题。根据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一节到四十一节，还有二十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的记载，以弗所是亚细亚省的首府，是水陆两路的贸易中心，和亚历山大和叙利亚的安提亚一样，是罗马帝国东部最具有影响力的三个城市。以弗所的亚底米神庙是古代世界奇观之一，而这一座城市的主要工业就是制造这个女神的神像。保罗在以弗所传道有三年那么久，亦都曾经警告以弗所人说，必定有假教师起来引诱众人离开真道的。假教师在以弗所教会当中确实引起问题。从以弗所书那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教会怎样抵挡假教师。因此约翰在启示录当中提到他们曾经对抗假教训的。或者亦都有人会说，有时候我觉得神呢都不爱我们的教会的。神关心你的教会嘛。如果你觉得有怀疑呢，你就要留意翻呢七封书信啦。宇宙的主知道每一个教会和教会他们的处境。而在启示录每一封信里面，教会就要约翰去描述一些特定的人、地方和事件。耶稣称赞信徒的成就，亦都要纠正他们的错误。神怎样关怀这七个教会，他亦都同样关怀你的教会。或者还有人会说，以弗所教会在罪恶的城市仍然能够坚持立场。今日我们以及我们的社会对罪恶的看法到底又是怎样的呢？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以弗所教会拒绝容忍会众当中的罪恶。在这个敬拜偶像、道德堕落的城市，能够这样的来到去坚持，不容易的。 我们今天也都同样生活在罪恶泛滥、人欲横流的世代当中，对很多形式的邪恶我们反而是会采取了开放的态度，美其名就说我个人选择，或者说哦，这些另类生活方式。一旦信徒群体开始容忍罪恶在教会当中蔓延，道德水准下降，那教会就会失去见证。我们要好好地记住，神的认可比起世人的认可是重要得多的。根据经文记载，以弗所教会得蒙赞许的地方有以下几点：第一，勤劳；第二，忍耐；第三，抗拒罪恶；第四，谨慎察验假使徒的妄求；第五，忍受苦难，并没有丢弃信仰。其实每个教会都应该有这些特质，但是这些德行都应该源于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爱。或者又有人会说，神责备以弗所教会将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是不是都是跟我讲紧嘢啊？根据以弗所书第一章的记载，保罗曾经赞许以弗所教会是爱神和爱人的，但是教会的创立人很多已经死了，第二代的信徒呢，他们失去了对神的热心。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忙碌的教会来的，他们做了很多社会服务的工作，不过是出于错误的动机。为神工作，如果不是基于爱神所做的，都不能够持久。我们经常会听到某些人和基督是有很亲密的关系。我知道早期有一位向美国印第安人传教的宣教士，他就是这样。他本身患上了肺结核，在印第安人地区周围去，他需要骑马，因为病的缘故，有时候他会抽筋、吐血，甚至昏迷，在冬天由马匹上跌下来，他就要睡在雪地。每逢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匹马都学会了留在原地，一直等他的主人醒回之后再爬上马背，大家继续上路向印第安人传福音。这位宣教士呢，经常一边行一边大声喊，主耶稣啊，我亏欠了你，但是你知道我爱你啊。他的确和主耶稣有一份亲密的关系。亲爱的听众朋友，今日信徒和基督的关系，这种的亲密是相当重要的。有时我们太过注重方法了，我觉得有一些高约式的课程相当可笑。他们造就出的是一班到处贴住药膏的信徒来的。一般来说，这些课程设置了某一些福音策略，好让大家进行，又说这样做就可以解决到你的问题了。他们会教你怎样跟自己相处，跟邻居相处，特别是怎样在家里和妻子丈夫相处。当然这些关系都很重要，很多人会认为如果他们遵行了几个心理学的规条，那就一定掌握到窍门，又可以过一种所谓成功的基督徒生活了。但是我要直接了当地问你，你爱耶稣基督吗？我其实不在乎你属于哪个系统、哪个宗派，我也都不在意你参加过什么课程，是不是遵循一些福音策略。你如果不爱主，那你呢就只不过是白白地忙，或者白白地活了一场。如果你爱基督，和基督保持亲密的关系，这样就会使到你的人际关系以及你的服侍是充满喜乐。在英国呢，有这样一个故事，两个的女仔原本一起在工厂那里上班，其中一个辞职之后呢，两个人就失去联络了。有一天他们在街上重遇，还在工厂里面做事的那个女仔就问辞职的女仔，你还有没有做事啊？辞职的女仔说，没有啊，我结了婚了。那个继续上班的女仔呢，其实她每一天都是望着厂里面那个大钟， 一睇到下昼五点咧，急急脚咁就放工走嘅。呢份工作对佢嚟讲好辛苦，佢根本唔中意咁样翻工。到后嚟咧，佢都结咗婚啦，于是就辞职冇再做。其实你细心睇下佢婚后嘅生活咧，佢根本冇停止工作噶噃。一朝早咧，佢比翻工啊起身得更加早啊，要为丈夫准备早餐，仲有午餐嘅饭盒，跟住送佢翻工。哇！日头咧忙于打扫啦、洗衫、照顾两个小朋友，一到下昼五点，冇得话放工走人噶，要继续预备晚饭。到六点钟，丈夫翻屋企，佢就更加忙啦。当丈夫啦，当细佬哥食完饭之后咧，佢继续要洗碗啊，氹佢啲仔女上床瞓觉，然后打点丈夫听日翻工要用嘅嘢。嗱，我话俾你听，等佢自己上床嘅时候咧，佢已经筋疲力尽。但系佢话啊，佢已经唔再工作啦。啊，点解嘅呢？因为佢心中有爱啊嘛。差别就喺呢度啊。当你嘅家庭生活或者教会生活变成为一种负累嘅时候，咁你同基督嘅关系系一定出咗问题啦。只要你同基督嘅关系走上正轨，其他嘅都会走上正轨。因此呢，主耶稣对以弗所信徒就话：你哋丢弃咗起初嘅爱心，背弃咗起初最纯洁嘅爱。好啦，咁解决嘅方法系乜嘢？或者人会话：初信嘅时候蒙神赦免，感激嘅心一直呢陪伴住我。不过日子耐咗之后呢，感恩嘅心就好似减退。我应该点做呢？谂一谂啊，正如恋爱中嘅男女一样，初信者会因为得蒙宽恕而觉得欢欣，但是当我们忘记了罪的严重性，我们开始失去得蒙赦免的那种激动了。就好像彼得后书一章九节所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当我们开始基督徒生命的时候，你可能是大有热心，不过会缺乏知识。现在你已经有多了很多知识，不过会不会缺乏了热心呢？我们对神炽热的爱是要不变的，不被玷污的。热心和知识，这些都是必须。你今天爱神的热心是不是跟初信的时候一样呢？启示录二章五节经文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节经文是从三个方面提示解决以弗所教会问题的方法。第一，重新回顾初信主的时候那些热切的爱心，要他们去回想现在他们的状况到底离开起初对神的奉献和热心有多远。第二，在神面前是应该谦卑悔改的。这一道的悔改意思是向神承认一切错误，承认这些责任都在自己，并且决定立即从错误之中是转回的。第三，行起初所行的事。悔改的确据只有通过具体变化的行为和生活来去展现出的。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个呢是脱离万有之手基督，好像恶人一样陷入灭亡和永恒惩罚的一个结局来的。表明了外表上虽然有教会的模样，但是实际里面呢却并没有真正的教会。以弗所教会信徒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应当回想。他们应当回想初信时候的美好日子，为到他们日渐失去起初爱心而去悔改，并且重拾他们继续在过基督徒生活时候那份全心全意服侍的态度。否则的话，主就会将灯台从以弗所那里拿走。换句话说，以弗所教会不会再存在，这个教会将要失去为主作见证的机会了。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记忆是相当奇妙的。有人说神赐给我们记忆，好让我们在寒冬的时候心中仍然有温暖快乐。又有人说记忆呢很奇妙的，只有敬畏神的人才能够得到。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还记得自己刚刚信主时候的那些情景吗？你还记得当时的感动吗？还记得主耶稣对你的意义吗？你现在是不是对主很冷漠很无情的呢？你的灵性是不是冷淡了？如果是的话，你应当回想，回想你曾经同主亲近的关系，因为这一层关系是可以恢复的。神话并要悔改，基督徒要悔改，我们要打破自满、自以为是、油腔滑调、虚有其表的外壳，摆脱虔诚的假面具、自以为属灵的假象等等。基督徒需要悔改，悔改意思就是回转归向基督，这个是主赐给基督徒的信息。那教会又怎样叫还未曾得救的人悔改呢？还未得救的人要悔改，他们都要归向基督。当一个信徒回转归向基督的时候，那他就会脱离罪恶。正如帖撒罗尼加前书一章九到十节所讲，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这里是指教会要悔改，可惜教会不喜欢听的。回想、悔改、归向神这些信息呢，往往教会呢反而是会抗拒。主耶稣说，你如果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将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基督说他要拎走你的灯台。很多教会实际上是已经关门大吉的了。之前呢曾经有很多人涌入过教会去听福音，但是现在这种的光景不在，因为教会不再教导圣经。今日基督仍然在这里检视着灯台，如果灯台不再发光，基督要修剪灯芯或者是吹熄蜡烛。以弗所教会所受到的责备呢到此为止了。责备虽然简单，却是相当严厉，而悔改亦是必须。回头的步骤呢有三个。第一，要回想是在哪里坠落。坠落在原文呢是一个可悲的完成式，即是说不知不觉直至完全坠落了，自己都不知道。一个补救的办法呢就是要回想当初了。回想原文暗示命令式的意思是要不断地回想，保存住在记忆里面。当初他们曾经同神是亲密同行的，现在就要回想当时的情景了。然后第二步就是要悔改。原文文法当中是包含了和罪恶一刀两断的意思。悔改不能够是一种藕断丝连、拖泥带水的举动，是断然、决然这样一种的必须态度。但是基督教不是一个消极的信仰，所以第三步就是行起初所行的事，即是说呢行当初因着爱心而产生的种种行为。如果我们拒绝悔改，那责罚就是必然的，而且亦绝不淡然。我要临到你那里是一种现在式来的，换而言之，主耶稣说我正是来紧啊。在约翰的异象里面，这些是在他眼前正在发生的事。如果不悔改，基督要将灯台从原处挪去，那整个教会要被剿灭，没有爱心的教会只能够苟延残喘多一阵，因为他失去了爱心， 这些教会根本就不再存在。有悔改的机会证明是还有希望。不过不悔改的话，绝望已经注定了。启示录二章六节经文说，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嗱，呢度好难确定尼哥拉党人指紧边一个吓。有啲圣经学者认为啊，这个系一个啱啱开始形成，并且试图去统治人民嘅一个祭司集团。亦都有啲圣经学者认为讲紧一个离教叛道嘅异端。呢啲人好可能系轻慢神嘅律法，滥用自由，陷入极度嘅不道德同放纵嘅一班异端信徒。以弗所教会厌恶这个异端的，在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信那里，我们会见到那个教会的会众，他们却是容让异端肆虐。基督徒虽然以爱作为最根本的态度，但是爱善的同时是必须恨恶。诗篇三十六篇四节就是这样说明，不憎恶恶事乃是一件大罪。注意，我们恨恶的是恶事，而不是恨恶罪人。有关尼哥拉党的事，我们所知道的不多，而启示录是唯一提起过这些党人的地方。根据使徒行传六章五节记载，早期的神学家爱任纽就认为，这个异端是由教会初期所选出的七位执事之一的尼哥拉所开始的。亚历山大的格利面，他就为执事尼哥拉辩护，认为是对尼哥拉的误解。这些说法当然全部都是猜测。启示录的第一位注释者柏图的维克多，他就说，这一党人以尼哥拉为名义去制造异端，到处扰乱别人。他们宣称拜过偶像的食物，经过了一些赶鬼、辟邪的仪式之后，依然可以进食的。而犯奸淫的人在第八日就可以重获平安了。当然，这些资讯都是来自猜测的。从语言学的立场来看，尼哥拉这个名字包含了胜利和人两重意思。而巴兰的意义也都大致相似。根据启示录二章十四和二章二十节的记载，作者谈及巴兰和耶洗别两党人的所作所为的时候，似乎他们是大同小异的。说不定尼哥拉党也都跟这两党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当然我们没办法证明确实是怎样，不过我认为将这一章所提及的三党是作为相关而不尽相同，这样的处理似乎合理的。根据学者巴克莱的讲法，教会的仇敌不是外在那些公然攻击信仰的势力，而是教会内部的那些假师傅。他们自称不是企图摧毁基督教，而是想提供一个更好、更现代化的信仰。留意，教会里面的仇敌其实是最可怕的仇敌。启示录二章七节经文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里的乐园就是指公园、花园，亦都可以指伊甸园。在这里，乐园象征了与基督的亲密相交，生命树象征永生的真理，或者是死亡和苦难的永远消灭。而另一方面，乐园有时候亦都是指义人死了之后所进入的地方。主耶稣在这里鼓励一切有耳可听神说话的人，这些人是应当好好的听圣灵向众教会所发出的说话。然后呢，就是给得胜者的应许了。一般来讲，新约圣经当中的得胜者是指一切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人，换句话讲，即是讲所有真正的信徒。信徒的信 使佢能够胜过世界嘅一切试探同埋诱惑。或者呢，喺个别嘅信件当中这个嘅信字呢，都会系有一啲附加嘅，同个别教会情况相关嘅一啲嘅含义嘅。因此呢，喺以弗所教会当中，嗰啲得胜嘅信徒，可能就系讲紧嗰啲后悔自己离开咗起初嘅爱心，亦为此而悔改，表现出真实信心嘅人啦。关于经文嘅讲解研习呢，我哋今日停喺呢一度。下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